凤姐看到小红就站在山坡上招手，那红玉赶快丢了众人就跑到凤姐跟前。好，你可以看到其实也有别的丫头在啊，思琪也是丫头，对不对？坠儿也是丫头，可是小红就赶快跑过去，觉得这是大好的机会，凤姐叫她了，就到凤姐面前对着笑说，奶奶使唤做什么？说你叫人有什么事吗？凤姐不认识她，打量了一打量，看她生得干净俏丽，讲话知趣，所以笑着说，我的丫头今天没跟我进来。王熙凤平常身边会跟着平儿，跟着风儿，她有几个丫头，可是今天她的丫头大概都在忙那个芒种节的事，没有跟我来。她说，我现在想起一件事，要找个人出去，不知道你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啊？就是我要叫你去办事，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办得好。好，红玉就说，奶奶有什么话说，只管吩咐我说去，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就是了。好，你看到这几句话已经干净利落，就说你交给我办办看，我办不好你处罚我。好，就是有担当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讲话就清清楚楚。所以凤姐已经觉得，哎，说的不错啊。凤姐就跟她说，你是哪一个小姐房里的，那我现在要你去做事，如果她来找你，我就替你说，说是你帮我去做事了。红玉说，我是宝二爷房里的。是，凤姐就笑了说，啊，原来你是宝玉房里的，怪道呢，也罢了，那等她问我，我替你说，你到我们家。好，下面她要交代事情了，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交给自己的一个作业，就是说你要去怎么办啊？她就说，你到我家去，你会看到平姐姐，就平儿，就是王熙凤的最得力的一个助手，告诉平姐姐说，外头屋里桌子上面汝窑盘子架子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卷银子是160两，是要给那个绣花的工匠的工钱，那等张才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然后里头床头肩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两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比较麻烦，那第一件事情是说，你要讲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就在外头的屋里，然后在桌子上，桌子上有一个汝窑的盘子，知道汝窑吗？你还分辨得出是汝窑还是钧窑还是哥窑，因为他们可能摆了一排古董，那你要找到那个汝窑。汝窑是宋徽宗时代烧出来的瓷器，一种青灰色的啊，非常漂亮的汝窑的那个，大概故宫博物院只有几件，就全世界现在瓷器拍卖市场排的最高的，可你看到清朝的贵族家里摆的就是汝窑啊，就是汝窑，现在故宫大概我知道只有十几件吧，非常少啊，就是最稀罕的一种瓷器。它汝窑的一个架子底下放了一卷银子，这个银子是160两。那这个银子不只是拿到这个银子，还要交代这个银子是给绣花的工匠的工钱。那来拿这个钱的人是谁？是张才。那张才来了以后，不能当面就交给他，一定要称好以后，当面称给他说是160两。因为不能说他拿了以后到时候他说少了或者多了，所以要他当面称给他看，就是拿出天平来砝码放上去160两，交代清楚，然后交给他再拿去，然后顺便就到里头床头间，就是王熙凤睡觉的床旁边有一个小荷包，小荷包可能大概是重要东西，所以拿了来。好，红玉听说抽身就去了，好，一会儿就回来了，那回来就事情办完了，然后找凤姐找不到，看不在山坡上，就看到了思琪从山洞里出来，那站着细裙子，干嘛细裙子？大小便啊，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芒种节，就随便跑到山洞里面就蹲在那边大概大小便，我想大概是小便，大概还不至于是大便，所以出来在绑裙子。所以作者没有讲这个事情，可是你看得出来，大白天没事在那边绑裙子，当然是解手去了，刚才解手啊，就是细裙子。那细了裙子出来，就赶上来问说，姐姐可知道二奶奶往哪里去了啊？他就问思琪说，你知道王熙凤到哪里去了？那思琪说没理论，不知道啊，也不理他。那红玉听了就抽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都在池边看鱼，那红玉上来就陪笑问道说，姑娘们，你们知不知道二奶奶哪里去了？那探春就说，到大奶奶院里去了。那大奶奶就是李纨，就是贾珠的太太，因为王熙凤是贾琏的太太，所以是老二，排行二，所以叫二嫂啊。那个是大奶奶，就到李纨那里去了。红玉听了就往稻香村来，顶头就见到晴雯、奇霞、碧痕、紫霄、麝月、世书、入画、婴儿一群人来，都是他的对头， 就这群丫头阶级都比他高，就常常骂他的那一群人。好，你下面就看到晴雯一看到红玉就说，你只是疯啊，院子里花也不浇，雀也不喂，茶炉子也不拢，就在外头逛。好，你们看到大丫头骂小丫头都是这样子，就是家里花也没有浇，然后那个养的那些鸟也没有喂，然后炉子的火也没有把它弄好啊，也没有生好，那就在外头逛。好，你看到红玉的回答，红玉就是一个非常就事论事的一个人，他就回答说，昨天二爷说了今天不用浇花，就那个花不用每天浇的，每天浇那花就死掉，说今天不用浇花，所以顶回去了啊，说你不要碰到我就叫浇花。宝二爷说今天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隔一天才浇一回。那第二件事，我喂雀儿的时候，我喂鸟的时候，姐姐还在睡觉呢。他顶回去一句，就说你们在干嘛？你们还在睡觉？我早很早就起来，就在喂那些鸟。这里面就是大丫头对小丫头。那通常小丫头是不敢回嘴的，可是小红不是那样的个性，觉得我没有错，我为什么不回嘴啊？所以他花的问题解决，第二个鸟的问题，说我喂鸟的时候你还在睡觉呢。那碧恒说，那茶炉子呢？啊，就盯他。那第三件事情，你炉子为什么不生？红玉道说，今天不该我拢的班，不是有值日生吗？今天没有排到我，那不该我生，所以他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看到红玉，王熙凤要用他，是因为红玉所有事情就对事不对人，就是我清清楚，我做好我的本分，那我合情合理的来讲这个话。他说今天不该我拢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啊，就是生炉子是为了要沏茶，就是过去的家里面都会先沏一壶茶，有人有客人来就有热茶可以喝。他说有茶没茶别问我。好，那个棋散道，你听听他的嘴。好，你看到这里事情三个讲了，一二三，三个事情小红都没有错，接下来就不是讲事情的对错，就是讲人了。我觉得那个是儒家伦理的大问题，就是说你听听他的嘴。那他们会觉得说，好家伙，你这个小丫头你就敢这样犟嘴。那可是小红觉得我没有错，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其实小红很西方，西方人就是对事啊，我不要对人。可是奇侠他们就不是，说你这样的没有规矩，你怎么对这些姐姐们讲话这个样子讲，就是你听听他们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最后还是给他一个罪名，就是他在玩啊，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他该做的事不做，他在玩。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小红很可怜，我觉得小红在《红楼梦》里面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丫头，可她就被压在那个地方，因为其实整个家族是不规矩的，就是其实大吃小，强凌弱啊，就是变嘴的这种情况。好，红玉还是要变嘴。红玉说：“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她说：“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去的。”她说：“我刚才王熙凤交代我去拿东西，我并没有在玩呢。”她还在顶他们，就是表示说你们不要乱讲。说着就把荷包举给他们看，好，说你看我去帮二奶奶拿这个荷包给他们看。好，大家就没话讲了，因为大家也怕王熙凤，就不敢讲话。可是要走的时候，你看到晴雯冷笑着说，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去了，意思说怪不得了他讲话这么有自信这么凶，原来已经爬上高枝，表示王熙凤是高枝，就他已经被重要的人物看上了的意思。所以这里面夹缠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小红全部是讲话都在对事，可是晴雯奇侠讲话都在对人，就是人的复杂度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儒家社会里面最后那个人的纠缠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了啊。那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啊，就是说王熙凤也不知道跟你讲了多久，讲了半句话还是一句话，名字姓什么都不知道，就高兴的这个样子了，就故意在讽刺他啊，就是觉得他已经得意忘形的感觉。好，他就说这一招半招算不了什么，说你今天被王熙凤看上了不算什么，那如果永远的走出这个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你才算有本事呢。好，就这里面当然是讽刺说，人家也不过叫你拿个东西你就得意忘形这个样子，你如果真厉害的话你就跳槽啊，你就到那个公司去，你就真正做那个经理的助手。就没想到王熙凤等一下真的就要他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小红就改变了他的一个命运。我觉得《红楼梦》的作者其实在这里是鼓励小红的，就觉得生命不要受那个委屈，而能够对事，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好，那能够离开这样这个搅不清的这个园子。